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你也可以简单的称呼我李老师。我为你预备的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29讲了，也就是说呢，还有下一课，那整个课程30讲呢都会完成哈。希望呢你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收听，一直学习，并且呢能够用心的去完成我们所预备的关于这个科目的2道的考题，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呢，重新的去思考啊，整理自己对这个课程内容的认识，也能够呢帮助你做一个的复习，吸收啊这个课程里头的资料，学习的内容，成为呢你的信仰生命成长、服事的参与的等等的一个很好的根基哈。从开始到现在，关于基督教教会创立一直发展到20世纪大战之后的一个的概况，其实在上一课，也就是28课里头呢，我们基本上就已经讲述完毕了。上一次我们提到2次世界大战既然呢带来了全世界的震撼，全世界的变化，那么我们基督教会置身其中所承受的影响呢也是相当巨大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虽然经历过战争的啊创伤打击，但是神的教会呢却仍然蒙恩得到保守，所以呢在战后也出现了多方面的重大发展。进入了战后时期，基督教会已经正式成为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宗教，基督教会也可以在第3世界扎根成长，本土的信徒呢可以承接牧养和传福音的重任，而各地之间的教会也因着宣教事工的共同意向目标，变得呢比以前更加的合一，整体教会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不少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和平组织都是由基督教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推动而成立的，代表了信徒和社会的见证，发挥在地上做盐做光的影响力，让基督教会成为推动和维护人类社会和平稳定的一股主要的力量。今天来到了第29课，崇恩的打算哈，在教会历史的分享当中呢，补充其中的一段，补充中国信徒需要特别认识的一个题目，就是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让我们谈谈基督教来华的一段发展历史，作为我们今天中国信徒可以继往开来的一个参考。让我们从中呢看到神对咱们中国教会的心意和带领。按照历史的资料，基督教传入中国前后呢经历过4次的尝试。最早的一次尝试呢是在唐朝太宗贞观年间，而传入的就称为景教， 原本呢属于基督教的旁支聂斯多流派。当时的景教呢，致力把圣经和相关的信仰呢套入啊中国盛行的佛道术语当中，就太过分的依赖了本地文化的啊一种的关系，结果呢失去了本身福音的特色，反而被本地文化所同化，结果呢就消失了。其后第二次是在元朝传入了耶律可温教，不过当时呢只是集中争取贵族和政府的支持，没有呢培植本地圣职人员，同样呢也不能在中国生根建造。第三次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呢积极来华，当时呢以学术交流的方式带领了不少士大夫入教，并且呢曾经以天文、地理、历算等等西方的专长呢进入了朝廷啊来服务。后来呢也因为教士之间啊对中国文化习俗的立场出现了分歧，内部产生了所谓的礼仪之争，结果遭受到中国政府政治力量的干涉，被禁止传教了。过去不同传统的基督教传教士曾经踏足中国，不过都因着政治上不同的缘故，先前三次的传教努力呢被迫中断了，也没有办法呢结出长远的果实来。这三次尝试呢各自属于不同的信仰传统，彼此之间呢又往往相隔了一段啊颇为长久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也很难说这三次传教活动之间他们会有什么互相的啊承传的关系啊，有什么呢相连的啊一些的情况。所以呢当我们说到第一位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马礼逊呢几乎等于前往一个完全未曾听闻过福音的地方，他做的其实呢还是开荒的工作。在1807年基督教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到达了广州，开始了基督教来华200年的一段宣教历史。当时呢马礼逊翻译圣经，编写字典，做文字的印刷，也尝试兴办学堂、医疗宣教，并且培育本地的信徒，务求呢从一个基层扎根结果。不过呢因为这一段的时期呢在中国其实还没有传教的自由，再加上资源所限，时机呢也未曾的成熟，所以呢在他宣教期间呢归信基督的这个的果效呢是相当的有限的。这时中国仍然是奉行着闭关政策，宣教士呢是被禁止拘留的，传教的活动其实也属于违法行为。而为了要突破这样的啊一种的状况啊，突破政治上的屏障呢，我们就看到传教士利用当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机会，要求呢把容许传教的这些条款列入了不平等条约之内，从中呢得到合法传教的这种的权利。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迫使中国在合约当中实行五口通商，这个时候传教工作也开始受到不同的条约加以保护，传教士可以自由的在沿海以及在内地来传教，所以基督教宣教的事工呢就因此渐渐的得到发展。不过呢福音的门虽然这样打开了，但遗憾的就是基督教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呢无可避免的被联系起来，也造成了日后种种的误解和冲突。到了1853年， 英国宣教士戴德生来到中国，凭着信心成立了跨越宗派的差会中国内地会，并且呢把总部设立在工厂，也就是设立在中国，推动其他差会相继加入，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建立教会，同时呢也兴办各种社会关怀的事业。当时西方教会来中国宣教呢，有两种主要的策略。一种呢是深植在民众当中，是直接的布道，由下而上的一种的方针。另外一种呢，就是首先要影响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多做福音预工，是由上而下的一个安排。这两种宣教的路线呢，可以说各有优点，也有呢大家实践上的要面对的一些的难处。好了，我们看到哈，中国的发展虽然呢带来了安排了传道上的自由，但是很实在的，直接布道的工作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呢还是难以开展的。所以呢，传教士就开始了另一种的策略，透过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等的服饰，借此呢来吸引中国人接触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了一种呢比较间接的布道的策略。而随着中国社会这些方面的需求的增加呢，教育了、医疗等工作呢也就不断的可以发展，逐渐也成为了传教事业里头已经不可分割的其中一部分。那这些的工作呢，不但为当时有需要的中国人提供了合宜的服务，更加呢是为中国的教育改革还有西方医学的引进呢产生了先驱性的示范作用。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呢，基督教会其实有本身相当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只要我们看看这些的历史的资料就知道哈，传教士开设了中国第一所西式的学校，传教士开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办了第一间西医院，第一间西医书院，也办了第一份新式的报纸，开了第一间麻风病院，开了第一间盲人院等等。那透过这些的服务的事业，我们可以说呢，基督教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呢是非常的大的。洋人的传教士，从西方来的洋人传教士，可以说是当时呢在中国民间社会里头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一个西方文化、西方势力的一个象征。而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呢，当时的传教士也引进了许多与中国传统的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譬如呢大力的提倡女子教育，此外呢反对啊社会上女子要缠足的这种的风俗，另外呢也反对一夫多妻的纳妾的行为。那这一些的一些新的提倡，这一些的想法呢，的确为中国传统妇女的解放注入了新的观念啊，新的动力。另外呢，传教士他们创办报刊，最为著名的就是《万国公报》，建立了西学的机构哈，推动对西方文化学术的这个研究学习。当中呢，有名的像广学会、格致书院，传教士也翻译啊外来的书刊，为西洋知识的传播呢也是出力很多的。这些的活动啊，这一些的参与呢，对晚清自强运动的主政者还有维新运动的倡议者真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的。不过呢，也因着哈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带来这样多的与传统文化不同的思想 还有行为，那结果呢，对普遍有着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心态的中国的民众来说呢，的确很容易令中国人呢产生了反感哈、啊。因此呢，传道工作同时呢，也常常会招来了文化上的一些的冲突，在社会上呢出现这个分歧差异。而基于文化上这样严重的一种的差异的缘故啊，还有呢，就是中国人有一种呢很强的排外的心态啊，反教的这样的心理呢，所以西方来的传教士呢，他们在中国常常呢都需要面对中国人相当激烈的排斥的，特别呢是容易遭遇到官绅阶层的反对，因为呢他们指这些传教士呢对咱们国家传统名教呢是产生了一种的破坏的，他们这些传教士的存在呢也威胁了地方上面啊一种呢本身的权力的平衡。当然呢，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些传教士本身的行为呢不太妥当啊啊，好像他们呢会使用一些特权干预司法诉讼，就激起了民众的一些的反感。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中国各地爆发了接近千多宗的这样的民教冲突，就是民间的和这个教士教会的冲突，或者有另一个名称称之为教案啊，有过千宗的这样的发生。在这些的冲突教案当中呢，有不少的西方传教士或者是中国的基督徒是受到伤害的，甚至乎呢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性命，也造成了教会产业被毁的这样的结果。中国社会因此酿成了规模不小的各种中外的冲突，反过来呢又导致列强有了一种武力介入的借口，又威逼呢中国要割地赔款等等，那这一种的循环关系就造成了双方更大的矛盾冲突损害。而说到其中一次最大的教案呢，当然我们就要提出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经历了义和团事件的排外反教之后，这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呢也开始认识到必须呢更早的培植中国信徒自立自传的重要性。于是呢就啊逐步的安排要把教会的领导权呢交出来，自己呢退居二线做一个辅导的这样的位置，为中国教会的自立的阶段呢做好一个的预备。西方教会来到中国的宣教事工呢，其实发展到这个呢啊1900年之后呢已经啊有100年的这样的历史了。这个时候能够调整策略逐渐安排交棒的差会呢，就能够继续对中国的教会呢做出更长远的贡献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随着中国尝试西化的步伐不断增加，在中国的传教环境呢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的变化，特别说的是20世纪头20年的期间，也正是呢废除科举教育与宪政改革、满清帝国覆亡、中华民国成立、新文化运动等等啊这个相继发生的时期呢，基督教就曾经经历了一段呢相当罕有的黄金时期，而且发展呢教会的发展呢也显得特别的迅速。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抗拒心理大大的减低，甚至渴望中国能够 全盘的西化呢？因为当时呢，就认定哈、这个西化的道路呢，是可以对国家的一种挽救，帮助咱们中国可以呢找到出路，免于呢一种贫困的危难当中。而基督教，因为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呢，其实就已经是西方文化的很基础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渴望啊从西方找到出路的时候呢，基督教也变成了广受欢迎。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呢都相信基督教就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的一个的基础，所以大家都十分的盼望借着基督教可以改造国民的性格，从而呢也改造中国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但是遗憾的就是呢到了1922年，在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之下呢，另一场的反基督教的风暴呢再次发生，这就是历史上称为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因为呢激烈的民族主义导致呢很多中国人呢指责基督教就是西方帝国主义侵华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传教士在中国所进行的其实就是文化的侵略。在这个非基督教运动的推动之下呢，导致很多传教士呢他们都要短暂的撤离内陆的地区，很多传教的工作也受到了打击。更加长远的影响就是呢，出现了一种要收回教育权的运动，政府呢限制传教士，外来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办学活动，结果呢也限制了借教育来传教的一贯的做法，甚至乎我们知道哈，当时的小学呢是全面的禁止传教的。一方面呢是对这个教会活动的限制哈，另一方面其实这种的做法呢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呢其实也是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和障碍的。好了，鉴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那么传教士呢就更进一步的积极的推动着教会的本地化，致力呢扶持本地教会的领袖，希望呢尽快的促成堂会自养的这样的结果目的。不少原来是由差会管辖的教会呢都组成了华人联会，教会呢也改换名字多数呢是加上了中华这个的名称在教会上面或者教会呢也出现了一些的改组，把权力呢逐渐的从西方宣教士移交到华人信徒的手里。这个时期的华人教会领袖呢也大力的推动本色化的运动其中呢好像撰写有中国色彩的诗歌编排呢这个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些的聚会的礼仪，又从事本色化神学的研究。为了证明基督教其实是关怀社会关怀国事，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也尝试努力的参与在社会的建设就像呢推动扫除文盲、农村重建、抗日活动等等。另一方面呢这个时候也有另外一种的进路的，就是呢有中国信徒就完全脱离外国差会的一些的体制，自立门户，他们呢或者自行从事奋兴布道的工作，或者呢是建立本地的堂会和宗派。这一些本地的布道家与本土宗派呢也相当的受到中国人的欢迎，那么这一种的发展的方向呢对30年代之后的中国教会呢也是带来了不少的影响的。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华民族面临了一个相当严酷的考验，那置身其中 中国基督教会呢也无法避免哈，应该怎样的参与，怎样的回应呢？而就在这个时候，外来的传教士大多数呢都被逼要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沦陷区呢，本来就是一些教会集中的地区，不过呢，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教会的事工呢也大受打击了。至于呢，很多由教会来举办来维持的像教育、医疗的事业呢，大多数这个的阶段也是无以为继的了。不过也由于大量人口随着这个战争的缘故，他们迁移到中国的西南地区，很多年轻学生就跟随学校西移，大后方的学生福音工作在抗战时期呢就得到一个蓬勃开展的机会，并且呢也激发了不少年轻信徒呢他们投身边疆布道的这种的运动。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19世纪到20世纪，原本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宣教工厂的中国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对外关闭起来了。根据统计呢，当时大约有70万信徒的中国基督教会当时的中国教会有大约70万的信徒。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呢，开始进入一个调试考验的新阶段。而在今天我们回顾的时候呢，确实也看到，就在这种种的挑战之下，神呢还是一直同在保守着咱们的弟兄姊妹，也带领着中国教会呢经历到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新的阶段。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29讲，认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关系。那请你呢特别继续要留意下一次第30讲，就是呢最后的一讲，也是整个课程的一个综合的总结，好好的完成整个课程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同学的生活还有你的学习。下次同样时间我们再见。